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过去的25年里，50岁及以上人口增长了将近 20%， 而50岁以下的人口只增长了 4%。 据估计，美国的中位年龄在1989年为33岁，将在未来的10年左右增加到45岁左右。有一位记者写道，这种人口的变化是我们所见过的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力量。这可能是件好事，人到了50岁的时候，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生活中除了事业、房子、汽车和存款，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当你5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人际关系比以前更重要了。你会在餐馆里盯着一对年轻的父母和他们的小孩子，你在想他们是否意识到了他们的孩子有多么宝贵。你在心里默想，时间过得可真快。当你年轻的时候，你想让时间过得快一点，我巴不得快点长大到能开车的年纪。虽然我相信将来我会被提，但在我大学毕业找到第一份工作前，我不希望被马上提走。那时候真希望时间能过得再快一点。当你变老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你不希望时间飞逝了，你不想跨进明天，你想回到昨天，你想让时间慢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你越来越喜欢拍照或者是看老照片，因为那些时刻被时间冻结了，他们不会完全消失。当你到了50岁以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人生苦短了。你会想，这真的让人有些感伤。不过你知道吗，当你开始明白人生苦短的时候，你就有了对生活更深的感悟和更多的智慧。诗篇90篇12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就像是一块肥沃的土壤，智慧和洞察力可以在其中生长并结出果实。年长信徒拥有的这种智慧和见识，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是极其需要的。就像我们周围的社会一样，年长的信徒可以成为基督身体里影响深远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保罗曾告诉一个名叫提多的年轻牧师，叫他走遍克里特岛，建立各教会的秩序，有良好的组织和带领，会众能得到很好的牧养。提多要去寻找并按立长老，让他们作为牧者来带领教会。然后提多紧接着要做的事情，就是挑战年长的男人和女人应当怎样生活，使他们可以成为年轻人的榜样。年长的男人应该成为成熟、有尊严、信心和爱的榜样。年长的女人要成为圣洁生活和受人尊敬的典范。保罗劝勉年长的姊妹要成为年轻姊妹的实践导师，也就是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长的女人不应该认为她们的生命没有价值了。恰恰相反，她们的生命反而更有价值了。她们代表了教会里一种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对那些年轻的姊妹。我们现在继续上次所讲的内容。在提多书第二章三到四节，保罗挑战老年妇人，让他们教导年轻妇人爱自己的丈夫和儿女。保罗只是在谈论常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常的情况是男人和女人会结婚，大多数已婚的夫妇会有自己的孩子，或者是领养孩子。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知道，保罗非常看重单身，他并不认为单身在基督里是不完整的。事实上，如果只是因为单身而使得与天父的关系不完整的话，那么耶稣基督也就不完整了，因为他从未结过婚。保罗在其他章节中强调了保持单身是基督徒服侍神的特殊机会。换句话说，充分利用你现在自己所处的任何状态，单身也罢，已婚也罢，都要努力去做，为了神的荣耀，最大程度的充分利用这种状态。保罗在他的书信中通常会论述神为婚姻和家庭所设立的模式。根据神的计划，绝大多数人都会走入婚姻，所以保罗的这些论述将会影响教会的大多数人。随着这个世界越来越远离了神的设计，自甘堕落，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来生活，人们对于神对婚姻和母亲的计划也就越来越不愿意接受了。坦白地说，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实际上在我们的世界正在消失。牧师和传道人过去常常宣扬，婚姻制度的最大危险是离婚。但我们岁数比较大的人都知道，那不是真的。婚姻制度面临的更大危险，是它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的人们只要两厢情愿，就住在了一起，根本不需要婚姻来维系他们的关系。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这个报告取自于最近的美国人口普查。在美国的成年人中，现在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结婚了。具体来说，1960年有 72% 的成年人结婚，但如今只有 51% 的人结了婚。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现在的年轻男性无法摆脱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方式，他们无法接受婚姻给他们所带来的责任。在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我提到过，美国国家科学院已经重新定义了男性青春期的时间跨度，也就是从青春期开始到成年的那段时间。他们把青春期重新定义为从12岁到30岁这个年龄区间。有一位不信主的记者说，我们周围都是些还没有离开童年的成年人。但是我们缺乏对婚姻责任的担当，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在道德方面的偏离。现在同居的人数已经迅速超过了结婚的人数，人们当然愿意这样做。一方面，你可以享受婚姻才能带来的物质和经济上的好处，欲望可以得到满足，甚至可以有一两个孩子；而另一方面，却又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不必放弃任何其他的选择。所以，为什么还要为一个 约束一辈子的婚约而烦恼呢？事实上，同样来自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分析表明，现在将近四成的美国人认为婚姻正在变得过时。这听起来不会让大家感到太意外吧？这个社会一直在抵制圣经，后来终于成功的在公众场合让它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只是这样做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当圣经被丢弃的时候，任何被圣经称为有罪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些罪所带来的羞耻也就消失了。未婚同居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我遇到过一对夫妇，就毫不尴尬地告诉我，他们认为同居没有什么错，从经济上来讲这是合理的，而且在结婚前互相深入了解对方也有好处。我有什么资格说他们这样做是生活在罪恶之中呢？事实上，在我们的那次会面结束之前，那个人告诉我，他们都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神。那就尽情享受这种亲密的感觉吧。有一位不信主的作家写道，我们今天正在目睹我们社会中情感的结构性转变，换句话说，是非完全颠倒了。欢迎大家来到克里特岛。克里特人就是这样生活的，年长的男人不成熟，以自我为中心，不想长大，不愿意按照他们的实际年龄来行事。老年妇人则喜欢说长道短，还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年轻男子只顾着自己，年轻女人为了自由而抛弃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欢迎来到21世纪，就像提多和克里特岛上的这些教会，我们不是生活在后基督教世界里，而是生活在前基督教世界里。人们不知道哪个神是永生神，他们不认为圣经比古兰经、佛经或者是摩门经更加神圣，他们认为耶稣只是和其他先知一样，是另外一个先知。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凡的时代。我们可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展示家庭中、教会里的那种已经被人抛弃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我们现在的社会迫切需要的。光现在真的应该发出来了。保罗谈到了克里特社会的堕落，但随后又提供了神所启示给他的解决方案。提多书2章4节告诉我们，神改变生命的解决方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让老年妇女来鼓励年轻的妇女。顺便说一下，这里的指教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从未出现过，它的字面意思是让他们意识到，训练他们的意识，也就是说向他们展示真正的智慧。你可以把它翻译为让他们变得聪明。他们的社会把一切都颠倒了，现在要把所有的东西再翻过来。保罗是在为指导年轻的妻子和母亲来提供学习的课程。这门课程有7个主题，前6个都是成对出现的。第一对主题是给年长女人的，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这与他们在家庭中的关系有关。第二对主题出现在第5节， 谨守贞洁，这与他们在世上的名声有关。第三对主题指的是他们在家庭中的角色，他们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第五节的最后一个短语提到了他们的意识和动机，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对主题。第一，老年妇人要成为家庭关系中的典范。老年妇人要成为家庭关系中的典范。保罗在第四节说，老年妇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这里的爱这个词是希腊文中的 philos， 意思是表达喜爱，甚至是友谊。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过这一次，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呢？你怎么可以命令情感或者是感觉呢？怎么能命令一个人去爱呢？保罗在这里暗示的是，爱是可以学习的。事实上，你可以这样去思想和生活，情感最终会被正确的思想所控制和掌管，而不是相反。神也经常这样告诉我们，对吗？比如神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他命令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雅各书1章2节。神命令我们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这些都是对我们情感或者是感觉方面的命令。我们眼下可能没有这样的情感或者是感觉，但是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合乎圣经的行为最终会产生合乎圣经的情感和感觉。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社会中，堕落的本性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应该是我们感觉的结果，我们的情感和感觉是推动我们行动的引擎，也就是说，我们是跟着感觉走的。但神逆转了这一切，他通过保罗告诉我们，首先要让我们的思想和理智降服于他，然后即便暂时没有那样的感觉，也要按照他的命令去行事。那么我们的情感和感觉最终会慢慢跟上来的，就会真正产生出这样的情感。其实我们就是这样抚养孩子的，我们感觉早餐应该吃糖果，但我并不认同。有一段时间我妈妈告诉我要多吃蔬菜，但是我就是不想，我感觉我不需要他们，我也不喜欢他们，但我没有投票权。不管我愿不愿意，我母亲知道我需要什么。我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才改变了对蔬菜的感觉。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妻子玛莎去参加一个活动，我自愿为年幼的孩子们准备晚餐，这有什么难的呢？他为了让我省事儿，给我准备了一盒金枪鱼半成品，只要把水烧开，倒进盒子里搅拌一下，然后晚餐就做好了。我把水烧开后打开了盒子，当我倒进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些绿色的小豌豆也倒了出来，是些很硬的豌豆，干巴了。我在想，我真不希望这里头有豌豆，我不爱吃这些玩意儿，但孩子们在看着我怎么办？但几秒钟后，那些豌豆就在滚烫的水中浮了上来，我把它们捞了出来，这真是神的眷佑。但现在和那个时候相比就不一样了，虽然从情感上来说我还是不喜欢蔬菜沙拉和水果，但我现在看到了其中的价值，所以我的行为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会吃这些东西了。保罗通过提多来命令这些妇人要这样做，他们可能现在还没有那种感觉，但是顺服神的命令在先，要先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就会有感觉的。我来解释一下这节经文。保罗说，年轻的妻子和母亲们，你们要接受训练去爱，用爱的情感来对待你们的丈夫和孩子。另外，对于犹太信徒和当时很多的人们来说，基于他们对婚姻和养育子女的传统观念，保罗的这个命令分量就更重了，更具有挑战性了。在美国，我们有这样的童谣，强尼和苏珊坐在树上，他们在干什么？亲吻。先是爱，再是婚姻，然后婴儿坐在婴儿车里。大家注意到了吗？首先是爱情，然后是婚姻，最后是孩子。对于许多在一世纪读到这封信的人来说，情况却恰恰相反。首先是婚姻，然后是爱情。这是因为当时的婚姻通常是包办的，这对夫妇在认识之前就已经订了婚，很多时候他们甚至直到婚礼前才第一次见面。我遇到过几对来自其他国家的夫妇，在他们那里现在仍然实行包办婚姻。我们有一位执事和他的妻子来自印度，他们就是在结婚前才见面的。我还遇到过一对来自非洲的夫妇，他们在结婚前一天互相介绍认识，这是一场由他们信主的父母安排的婚礼。他们都是先结婚，然后再学习如何相爱。有一位作者写道，在一世纪的克里特岛，生育孩子是尽职尽责的结果。其实直到今天，在世界很多地方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人们认为抚养孩子是妻子的责任，他们要独自抚养孩子，几乎没有丈夫的帮助，所以妻子会很容易怨恨丈夫。现在这些年轻的妻子和母亲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他们加入了一个叫做教会的新的大家庭，这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聚集的地方。他们听到了人际间新的关系和新的事物优先次序，基督徒的家庭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这些年轻的姊妹需要接受新的思维方式的训练。保罗并没有对他们说，你们可以这样来逃避世俗世界，没有，保罗说，你们还是要继续生活在这个世俗世界中，但是为了福音和神的荣耀的缘故，你们可以对自己的身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必须接受训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就像这一代的人需要接受训练一样。ABC 新闻报道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芝加哥地区制作的一个广告牌，这个广告的目标人群是年轻富有居住在黄金海岸的客户。广告牌上写着，人生是短暂的，离婚吧。在文字的两边是一组颜色比较暗的照片，是衣着暴露的男人和女人。结果不到一周，市政府就以技术问题为由撤下了这则广告。事实上，很多人对这个广告非常不满。这个律师事务所对此进行了辩护，他们说，我们觉得这个广告令人耳目一新，诚实而富有洞察力。实际上很多人并不快乐，他们其实可以有很多选择，离婚后他们就可以继续新的生活了。如果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那么这个广告就说得通了，人们可以称赞他非常有洞察力。如果结婚或者是做母亲，妨碍了你的快乐生活，那就摆脱他们好了。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思维模式。但使徒保罗完全摒弃了这种思维模式，他带来了一套全新的优先次序，一种新的行为规范，一套新的命令和新的特权。即使这些年轻的姊妹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们也会发现基督信仰并不是解决婚姻和教养孩子问题的某种神奇的药物，婚姻仍然是两个堕落的罪人的结合，他们所生的孩子很快也会显明是堕落的罪人。更有挑战性的是，保罗说的爱丈夫爱儿女，这里所用的爱这个动词使用了现在时态，意味着这将是这些年轻的妻子和妈妈们每天都要做的决定和面临的挑战。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保罗在他的书信中通常会论述神为婚姻和家庭所设立的模式，根据神的计划，绝大多数人都会走入婚姻，所以保罗的这些论述将会影响教会的大多数人。随着这个世界越来越远离了神的设计，自甘堕落，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来生活，人们对于神对婚姻和母亲的计划也就越来越不愿意接受了。坦白地说，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实际上在我们的世界 正在消失。牧师和传道人过去常常宣扬，婚姻制度的最大危险是离婚。但我们岁数比较大的人都知道，那不是真的。婚姻制度面临的更大危险，是它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的人们只要两厢情愿，就住在了一起，根本不需要婚姻来维系他们的关系。这个社会一直在抵制圣经，后来终于成功的在公众场合让它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只是这样做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当圣经被丢弃的时候，任何被圣经称为有罪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些罪所带来的羞耻也就消失了。他们的社会把一切都颠倒了，现在要把所有的东西再翻过来。保罗是在为指导年轻的妻子和母亲来提供学习的课程。这门课程有七个主题，前六个都是成对出现的。第一对主题是给年长女人的，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这与他们在家庭中的关系有关。第二对主题出现在第五节，谨守贞洁，这与他们在世上的名声有关。第三对主题指的是他们在家庭中的角色，他们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第五节的最后一个短语提到了他们的意识和动机，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对主题。第一，老年妇人要成为家庭关系中的典范。保罗在第四节说，老年妇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这里的爱这个词是希腊文中的 philos， 意思是表达喜爱甚至是友谊。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过这一次，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呢？你怎么可以命令情感或者是感觉呢？怎么能命令一个人去爱呢？保罗在这里暗示的是，爱是可以学习的。事实上，你可以这样去思想和生活，情感最终会被正确的思想所控制和掌管，而不是相反。神也经常这样告诉我们，对吗？比如神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他命令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雅各书1章2节，神命令我们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这些都是对我们情感或者是感觉方面的命令。我们眼下可能没有这样的情感或者是感觉，但是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合乎圣经的行为最终会产生合乎圣经的情感和感觉。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社会中，堕落的本性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应该是我们感觉的结果，我们的情感和感觉是推动我们行动的引擎，也就是说我们是跟着感觉走的。但神逆转了这一切，他通过保罗告诉我们，首先要让我们的思想和理智降服于他，然后即便暂时没有那样的感觉，也要按照他的命令去行事。那么我们的情感和感觉最终会慢慢跟上来的，就会真正产生出这样的情感。 保罗通过提多来命令这些妇人要这样做。他们可能现在还没有那种感觉，但是顺服神的命令在先，要先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就会有感觉的。我来解释一下这节经文。保罗说，年轻的妻子和母亲们，你们要接受训练去爱，用爱的情感来对待你们的丈夫和孩子。另外，对于犹太信徒和当时很多的人们来说，基于他们对婚姻和养育子女的传统观念，保罗的这个命令分量就更重了，更具有挑战性了。对于许多在一世纪读到这封信的人来说，首先是婚姻，然后是爱情。这是因为当时的婚姻通常是包办的，这对夫妇在认识之前就已经订了婚，很多时候他们甚至直到婚礼前才第一次见面。他们都是先结婚，然后再学习如何相爱。有一位作者写道，在一世纪的克里特岛，生育孩子是尽职尽责的结果。其实直到今天，在世界很多地方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人们认为抚养孩子是妻子的责任，他们要独自抚养孩子，几乎没有丈夫的帮助，所以妻子会很容易怨恨丈夫。现在这些年轻的妻子和母亲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他们加入了一个叫做教会的新的大家庭，这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聚集的地方。他们听到了人际间新的关系和新的事物优先次序。基督徒的家庭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这些年轻的姊妹需要接受新的思维方式的训练。保罗并没有对他们说，你们可以这样来逃避世俗世界，没有，保罗说，你们还是要继续生活在这个世俗世界中，但是为了福音和神的荣耀的缘故，你们可以对自己的身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必须接受训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就像这一代的人需要接受训练一样。 ABC 新闻报道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芝加哥地区制作的一个广告牌，这个广告的目标人群是年轻富有居住在黄金海岸的客户。广告牌上写着，人生是短暂的，离婚吧。在文字的两边是一组颜色比较暗的照片，是衣着暴露的男人和女人。结果不到一周，市政府就以技术问题为由撤下了这则广告。事实上，很多人对这个广告非常不满。这个律师事务所对此进行了辩护，他们说，我们觉得这个广告令人耳目一新，诚实而富有洞察力。实际上很多人并不快乐，他们其实可以有很多选择，离婚后他们就可以继续新的生活了。如果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么这个广告就说得通了，人们可以称赞他非常有洞察力。如果结婚或者是做母亲妨碍了你的快乐生活，那就摆脱他们好了。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思维模式，但使徒保罗完全摒弃了这种思维模式，他带来了一套全新的优先次序，一种新的行为规范，一套新的命令和新的特权。即使这些年轻的姊妹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们也会发现基督信仰并不是解决婚姻和教养孩子问题的某种神奇的药物，婚姻仍然是两个堕落的罪人的结合，他们所生的孩子很快也会显明是堕落的罪人。 更有挑战性的是，保罗说的爱丈夫、爱儿女，这里所用的爱这个动词使用了现在时态，意味着这将是这些年轻的妻子和妈妈们每天都要做的决定和面临的挑战。弟兄姊妹们，做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工作，对吧？他们的薪水非常低，价值被大大的低估，工作强度过大，而且经常被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姊妹们都会说阿们。当孩子感觉不舒服或者不开心的时候，他们会去找妈妈而不是爸爸。大家都说阿们。妈妈真的没有多少机会休息。就在上周，我读到了一个故事，说有个妈妈感到身体不舒服，她15岁的儿子放学回家，发现他躺在楼上的床上，他突然觉得应该关心一下妈妈，于是他说，妈妈，你生病了还是怎么了？他妈妈有点虚弱的回答，我确实感觉不太舒服。哦，妈妈，我很难过。过了一会儿他说，妈妈，你不用担心做晚饭的事儿，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也有劲儿了，我可以背着你下楼去厨房。这就是使徒保罗所面临的现实挑战，这是对这些年轻妈妈和妻子的呼召，呼召他们放弃世界上的那套理念，不再只爱自己，以自己为中心，而是学会对他人舍己的爱。保罗在以弗所书中阐述了丈夫应该如何爱他的妻子，在提多书中保罗阐述了妻子应该如何爱她的丈夫和孩子，这与世界的价值观完全相反，会让人们感到震惊。一位作者总结说，成熟敬虔的爱不是自然而然涌流出来的情感，这是一种需要不断努力实践的操练。年长的女人首先要教导年轻的妻子和妈妈，学习如何处理他们的家庭关系，老年妇人要成为家庭关系中的典范。第二，老年妇人要成为那个时代妻子的典范，要成为那个时代妻子的典范。他们要教导年轻姊妹，并为他们树立榜样，使他们在世上留下好名声。在年轻的妻子和母亲学习的这门课程当中，总共有七个主题，这是我前面说的，前六个都是成对出现的。第一对主题与他们在家庭中的关系有关，好，只叫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第二对主题出现在第五节，谨守贞洁，这与他们在世上的名声有关。顺便说一下，提多书第一章所列举的长老的资格要求，其实不管他们是否要当长老，这些要求也为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弟兄都提出了敬虔生活的标准。同样，这里提到的这些品质描述也适用于所有的女人，而不仅仅是那些已婚或者是有孩子的女人。事实上，被翻译成谨守的这个词，就是保罗用来挑战年长的男人、年轻的男人以及整个教会大家庭的同一个词。中文标准译本和新译本把它翻译为自律，它与平衡思考有关，指的是正确的思考。这些女人要从圣经的角度来思考，然后行动起来。保罗还补充说，她们应该贞洁。这个词表达的意思是清洁或者是端庄，它最初指的是仪式上的清洁，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词被用到了道德领域。这些年轻女人不要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她们的身体上，要自律和端庄。这就意味着结了婚的女人也会被其他男人所吸引，或者是吸引其他的男人。戴上结婚戒指，并不能使人自动地免去这些试探，他们还是需要格外谨慎的。在学习成为敬虔女人的课程中，有一个内容就是要知道，她不仅是家庭中的核心成员，而且也是教会大家庭中的一员。自律和贞洁是她的荣耀，要建立自己清洁的名声。保罗知道这些年轻的女人并不了解这些内容，因为她们生活在克里特岛，那里的人们在两性关系方面很随便，卖淫也是完全合法的。所以当他们来到教会时，需要年长的女人在这方面教导他们。在这些年轻女性的生活中，没有信主贞洁的母亲来做他们的榜样，向他们展示自律贞洁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信中劝勉女人们要注重自己的形象。他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提摩太前书2:9。我在基督里的姊妹们，我代表你们在基督里的众弟兄，也用同样的话来劝勉你们。你们可能不相信教会里的弟兄有多少次向我诉苦。最近还有一个人对我说，我来教会敬拜的时候想努力专注于神，但总是被教会里的姊妹所吸引，内心陷入一场征战当中，整个敬拜就变成了一场征战。当敬拜结束离开教会时，我比刚进教会的时候反而感觉更失败。我们的姊妹要是知道我内心的挣扎就好了。另外，作为父亲和丈夫，如果你能把你在这方面的个人意见转达给你的妻子和女儿，你就会帮助你在基督里的弟兄。做父亲的醒醒吧，看看你女儿的穿着打扮，想想你妻子如果这样穿的话会产生什么影响，尤其是当你们来教会参加敬拜的时候。我倒不是为弟兄们在这方面的挣扎为他们找出什么合理的理由，弟兄们也需要有自己的功课要面对，但是同时姊妹们在穿着打扮上的确需要谨慎。如果需要的话，你们应该提出一些建议或者是意见，比如，亲爱的，你穿这件衣服真的很漂亮，但如果你穿着它去教会，在你周围的弟兄就很难再唱圣哉三一歌了。在基督里的弟兄们面前，凡事要格外谨慎、清洁、自律、贞洁。在克里特岛上，这是一个新的信息。对于岛上的女人以及每一代女性来说，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所以保罗实际上是在说，如果你想得到恰当的关注，如果你想为基督做个记号，如果你想以正确的理由出名，那就要确保这不是因为你的外表，而是因为你的生活方式，是因为你的生活方式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保罗在这个课程当中也暗示，对于那些被基督拯救进入教会的年轻女性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带着一段不纯洁的历史，他们来到这里都有自己要面临的一场征战。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在想，基督的宝血到底把他们洁净了多少呢？ 这个岛没有那么大，他们中的许多人过去都是典型的小克里特人。保罗告诉年长的妇人，要教导年轻的妇人贞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哦，这真的是非常美妙。保罗实际上是在对这些年轻的女人说：“你过去可能没有纯洁的名声，但现在可以有了。”纯洁这个词，也许从来没有和你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但这是可以改变的。这就是恩典的福音。无论你的过去如何，纯洁这个词都可以成为你新的名声。这是圣洁生活的新原则。老年妇人将提供圣洁生活的模式，圣灵将为圣洁的生活提供大能。对这些年轻女性来说，有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就是她们可能从来没有过过纯洁的生活，但她们现在可以开始了。老年女性和年轻女性，以下就是你们要学习的课程。你进入教会前只了解社会的潮流，但现在你要学习信念了。你进入教会前是为自己而活，现在要学习如何为别人而活，而不是为你自己。你在进入教会前渴望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喜悦，现在要学习心怀更深的渴望，为了得到神的认可和喜悦而生活。你将学习如何让纯洁来影响你周围的一切，从里到外。你将要接受挑战，成为自律的人，用你的信念，而不是你的情绪，来控制你的行为。你将学习如何用舍己的爱来服侍你的丈夫和你的孩子。年长的女人会邀请年轻的妻子和母亲来观看他们的生活并学习，这是神所希望你过的生活。他将使你恢复理智，把你带回到你真正应该有的那种生命，委身于家庭，摆正自己生活的优先次序，最终让你依靠圣灵的力量，为神的荣耀而活。这就是如何去爱，这就是如何生活。主啊，求你预备我，使我成为圣所，纯洁而神圣，可靠而真实。带着感恩，我要为你成为活的圣所。亲爱的天父，荣耀圣洁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你愿意来救赎我们这些污秽不堪的人，甚至于将基督的公义和圣洁，因着他的宝血和生命而白白的赐给我们，使我们也成为你圣洁国度当中的圣洁的人。何等的荣耀！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的罪性依然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常常面临着各种试探和诱惑。天父，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力量，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发出我们自己的光，能够为你的名做美好的见证。谢谢天父，求你带领我们每一天前方的脚步，让我们能够为着你的荣耀而活。这是我们最大的价值所在。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交托，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名。阿门。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